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我们的牧师对我的美言哈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一直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很有福气。哇，我看见我们昨天牧师给我们10周年的那个刊物，哇，我看见真的是神机骑士哦，就在这个购堂的当中，然后有这么好的 facility。我这从外面看还看不出来，一进去不得了，后面还这么大，哇！我们不只有好场地，我们有好同工，哇！真的是很恩待我们，神真的很恩待我们教会哈。你们有没有很幸福？幸福，跟你旁边讲，你很幸福。OK， 好。而且呢，特别是我们的牧师，他对于家庭呢很重视。他看见说，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庭健康健全起来，教会就健全起来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很感谢神。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题目是怎么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。你看这个题目就是很属灵的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属灵的教会。阿们。OK， 好。来。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啊，是真的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庭。最少有这三个蒙福。第一个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以基督为你家庭的为中心的话，你就知道要把你的时间、把你的精力投资在家庭。那你知道投资股票有一种股票叫做长红股，有没有听过？长红股。就是那个股票价钱一直往上涨的，你投资在家庭绝对是长红股，一定是越来越往上涨。 OK， 好，再来第二个是最大的资产。你知道我们钱财事业都有可能丧失。我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，你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我曾经还蛮有钱的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样子，没什么好看头的。在几十年前我曾经是身价美金百万。哇，那时候不错的，现在百万已经算不了什么了。OK， 好，但是以前呢我身价还不错。可是圣经就已经跟我们讲的是，你的钱财是会长翅膀的。还会飞走的。 OK， 所以呢，你若是赚了很多钱，可是呢你妻离子散，别人会不会羡慕你？不会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赚很多钱，可是你家庭和睦啊，妻贤子孝，你说人家会不会羡慕你？会啊，人家来讨教你啊。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家庭是支离破碎，我们就很难传。人家看说你的家庭怎么这个样子，吵来吵去的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信上帝真的有效吗？ OK， 所以家庭是最重要的。圣经跟我们讲说，一个人如果没有照管自己的家，你要怎么样照管教会？所以家庭很重要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容神一人。既然上帝创造了婚姻家庭，他就是希望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荣耀他的名。阿们。 OK， 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设立家庭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亚当跟夏娃开始啊。他们两个，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，亚当说他是我的什么？骨中骨，肉中肉。哇，就成为夫妻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当夏娃他们成为夫妻。那成为夫妻就有一个副产品是什么？小孩就出来了。所以呢我们就有成为父母，然后有孩子。所以在整个家庭的这个角色里面，我们是从夫妻开始的。我们刚刚呢也读了经文了，这个经文刚刚读过，个人都当爱妻子，这个是我们常常读的经文啊。你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有人写的这本书叫做 Love and Respect， 就是把爱跟尊重呢，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如果你更多知道爱你的妻子，妻子就更多知道敬重你的丈夫。如果呢，你不爱你的妻子，等你妻子来敬重你的时候，就变成恶性循环。OK， 好，所以爱跟敬重是家庭的基础。那我们今天早晨呢，也把这个爱跟敬重来看看怎么样成为家庭的基础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夫妻角色。在彼得前书，我们刚刚念的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。按情理啊，在中文很难懂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到底什么是情理？但是英文就比较容易懂，它是 be considerate。什么叫 considerate 呢？ Considerate 就是你能够去体谅对方的需要，叫 considerate， 就是你能够知道你妻子的需要。所以做丈夫的要知道妻子的需要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你还要，你又要知道他的需要，而且要敬重他，这样呢，你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。前面那个经文讲说要妻子要敬重丈夫，可是这里呢说是丈夫要敬重妻子，所以呢是两个人都要彼此敬重的。阿们啊。 OK， 好，所以夫妻的角色，我们不只是彼此敬重，而且要彼此顺服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夫妻角色，爱就是要按情理，叫他知道你的太太的需要。弟兄们，你知道你太太需要什么吗？啊，就讲到最简单，妻子呢很希望丈夫能够跟她亲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可是呢，就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需要，很多时候丈夫就忽略掉了。好像婚前比较容易亲密，但是婚后呢，婚后就好像没有那么亲密哈。我跟你们讲个笑话哈。一对老夫老妻，然后呢他们就在开车，先生开车，太太呢坐在旁边，然后太太就叹一口气说，哎呀，我们呢结婚久了，这个夫妻关系啊，婚姻关系好像食之无味，怎样，弃之可惜啊，哎，怎么会变这样呢？然后这个太太就想，我们以前还没有结婚以前啊，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喜欢玩一个游戏耶。哎呀，那个游戏很好玩，我们再来玩好不好？啊，那先生就说什么游戏？哎呀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开车啊，然后到是红灯的时候啊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亲嘴，然后就一直亲，一直亲，亲到变绿灯。哎呀，我们再来玩那个游戏好不好？结果这个先生呢，就想一想，好吧。然后说着说着就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。奇怪了，以前就很想要跟太太在一起，可是呢结了婚以后呢，就变得好像整天在一起就没有吸引力了。他们说，你怎么样知道在海滩一对一对的男女在那边晒太阳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结婚还是没结婚？他说很简单，你只要看那个男生替太太，替不是替太太，替女生抹防晒油的，那个是什么？没结婚的。那个结了婚的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就看那个女的自己在抹不到的那种。那种就是什么？结了婚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真是，你知道 UCLA 他们做调查，他们发现说，女人一天最少要被抱几次，猜一下，才会身心健康？来，20次的没那么多，3次再多一点，5次再多一点，7次再多10次。80%的女人一天需要被抱10次，她的身心，而且是有意义的拥抱哦，啊，那种呢才会身心健康。今天被抱10次的姐妹来举手看一下， 没有啊，弟兄们，你才知道为什么你的太太每次都怪怪的。因为他怎样？被抱不够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不理解太太的需要，没有按情理去爱你的太太，不了解她的需要是什么，这只不过是很多需要的其中一个而已。你知不知道你太太要什么？那敬重，你们觉得敬重是谁比较需要？是弟兄比较需要还是姐妹比较需要？弟兄比较需要。他们对弟兄做调查， OK， 他们跟弟兄讲，以后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从现在开始你只能选两个状况，只能选一个。一个状况就是很被尊重不被爱，另外一个状况是很被爱不被尊重。什么时候是很被尊重不被爱？动动脑。对啦，工作啊，工作你大家尊重你的能力，谁爱你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只能选工作，或者是这边是什么？只被爱怎么样？不被尊重。你看看你的家里面的太太是不是回家就骂人？他不尊重你，可是他说我爱你才骂你的，有没有？OK， 你就发现这两种情况，你说多少男人会选第一？猜一下，70%几的男人，他觉得我从此以后不要被爱没关系，但是我需要被什么？尊重，这个实在太重要了。很多时候，姐妹们在家里面都不尊重丈夫啊。有一本书是男人从金星，女人从火星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。他里面特别讲，他说小三有一个特质，他说那个有外遇的男人很奇怪，他在家里面他是一个样子，可是在小三那边是另外一个样子。 OK， 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做，在小三那边，你知道什么是小三吧？在小三那边什么都做， OK。 那我问你，小三有什么特质？温柔，还有呢？撒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那种很凶巴巴的小三？没有嘛，都是那种很温柔会撒娇的嘛。所以那个小三就说，哎呀，我不会，你帮我。然后呢，这男的就怎么样？嘿，我来了。但是你看看家里面的太太不一样了，家里面太太就走开走开，我来我来比较快，笨手笨脚，站到旁边去。结果他在家里面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啊。姐妹们，我们要学那个小三的特质啊。啊，来，我们练习一下来。哎呀，我不会。哎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哎呀哎呀呀呀呀，你帮我 ，OK，OK，、okay okay， 真的要学啦。很多人觉得说女人不会温柔，结了婚以后不知道什么叫温柔，其实有的啦。你温柔要去把它找回来，想一下，你结婚以前不是很温柔吗？小鸟依人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有的，你有温柔，要把它找回来。OK， 所以当这个小三他很仰慕他敬重他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男人就他就英雄本色就会出来。但是如果你看不起他的时候，哇，他就受不了，他也没办法爱你。OK， 好，这是讲到夫妻角色。好，再来，哎，你们再试一下来。哎呀，我不会，你帮我来，一二三。哎呦，只有他会讲而已。你们哦，一定要放下面子来，好好的学习，不然你在这里都不敢讲，你回家一定不敢讲的啦。来，再一次哦，来， 结婚的姐妹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大声一点，来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不是只专门针对夫妻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主日是在讲家庭，可是事实上呢，我们是一生的学习，一路都在学的。啊，好，出了问题就变成夫妻没有彼此没有了解的爱，缺少彼此的敬重。好，再来，这第二个角色是什么？父母的角色。那父母的角色，我们看《铁匠农艺家》，我们刚刚读过的哈，你们这是保罗写给铁萨罗尼加教会，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哈，劝勉呢，其实英文的翻得比较贴切是鼓励的意思，啊，是鼓励他，然后安慰你们啊 ，comforting, urging 是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从这一个经文里面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是要用爱的话呢，是要怎么样呢？第一个就是要安慰。好，请问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安慰？我们伤心的时候，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安慰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做父母呢，我们都觉得啊，孩子做对是应该，做错就应该怎么样，欠骂。所以呢，就很多时候是很多的批评，很多的唠叨。好，其实讲到安慰啊，如果不会安慰就变成批评。然后嘱咐这个字呢，其实我们华人家庭很会啦。这个嘱咐就是叮咛啊，但是我们很会到一个程度，变成太厉害了，变成唠叨。我在上一堂也问过，有谁觉得你自己不唠叨的，来举手看一下。你当父母不唠叨的 ，OK， 好，有好多个哈，不过问你都不准呐哈，应该问你的孩子比较准啊。其实我们华人真的很会唠叨，是吧？啊，我要问你的是，唠叨到底有效还是没效？没效，没效，为什么你一直用没效的方法？不知道哎。不知道为什么没效的方法还一直用，有没有很奇怪？有，所以你跟你旁边讲，你好奇怪，你好奇怪哦，为什么没有效的方法你还一直用啊？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。你知道，我想到一个这个漫画是 Calvin and Hobbes。你知道 Calvin 是一个很皮的孩子啊，这是美国的漫画。那个漫画呢，就画这个 Calvin 这样子乱玩乱玩乱玩乱玩乱玩乱玩乱玩，然后妈妈就受不了了，妈妈就说 Calvin 不要玩的。可是他有没有听？很皮的孩子会不会听？不听，所以他就继续玩，继续玩，继续玩。第二次，妈妈已经不太高兴了，就妈妈就说 Calvin 不要再玩了，声音就比较大声了。可是 Calvin 呢，还是没有听，还是这样子乱玩乱玩。结果到第三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气急败坏了。妈妈就讲 ：“Calvin。”然后呢 ，Calvin 终于就停下来了，然后就看着妈妈。妈妈就说：“我刚刚说什么？”啊，然后呢，这 Calvin 吓一跳，啊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在听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唠叨太多，孩子的耳朵就怎样关起来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在听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唠叨没有效。我们不只是只会批评，我们会骂他笨，我们骂他懒，哈啊！其实这种打骂教育，最后养出的孩子是没有自信心。我们很少鼓励我们的孩子。有一个家长，他跟我讲，他说真的是这样哎，他的孩子去上 UCLA， 那大部分的孩子上大学，学校都是鼓励要住校嘛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所以呢，孩子送去住校， 去 UCLA 不错啦，不错的学校。好，我们南加州这个 UC System 不错的学校。进去了以后，妈妈就去看看这个他怎么样弄他的这个这个宿舍。结果妈妈一进去就跟这个孩子讲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不应该放这里啦，你应该放这边啦，你这个应该放这边啦，你这个这样子弄不好啦，这样应该怎么弄？”就很多的唠叨，很多的批评。结果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讲说：“妈妈，你常常说我没有自信心，你看我所做的你怎样没有一个喜欢，你知道跟我住在同寝室的那个白人的家长刚刚来过，你知道白人家长讲什么吗？来，你们猜猜看。”哎呀 wonderful, oh, I'm so proud of you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太爱，爱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以为说这是不打不成器，然后呢，打是情骂是爱，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。我们要学习要成长，敬重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孩子。我们有多少人是真的会鼓励？我曾经有一次在教课的时候，我就在讲怎么鼓励。我真正要把鼓励讲清楚讲明白，我要讲40分钟，那所以今天只能讲3分钟。好，那在讲说怎么鼓励的时候，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讲：“哎呀，胡博士，有耶，我有鼓励耶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很好，那你怎么鼓励？”他说：“我都跟我的孩子讲，哎呀，你是我生的嘛，怎么会笨？”这样算不算鼓励？算啊，鼓励谁啊？你知道我们连鼓励都不会，所以难怪我们需要学。他们做一个实验，他们把孩子分成三组学算术， A B C 三组。 A 组呢，老师过去算术题发下去，老师过去只讲错的，对的都不说，过去就是告诉他这个错了，这个错了，这个快要错了。 OK， 第二组呢，老师过去只讲对的，错的都不说，过去就是告诉他这个对啦，这个对啦，这个快要对了。 C 组呢，老师就不讲话，随便他啊，对的错的随便他做。请问这三组哪一组进步最快？觉得是第一组的举手。没有，哇，觉得是第二组的举手。那觉得是第三组的举手。哦 OK， 好，我要告诉你们，第二组才对。只告诉他对的，会让他越来越想要做好。看起来呢，你们当中二跟三是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好，事实上，进步第二块，猜一下是哪一组？第一块是 B 组啊，啊，不可以再讲 B 组了哈，啊，除非你没有在专心听。第二，进步第二块的是哪一组？是 A 还是 C？ 举手看一下 A 的举 A 的举手，来 C 的呢？OK， 好，我告诉你，进步第二块是 A 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被骂长大？是不是？有没有进步？会不会进步？会。但是呢 ，A 组是在没有自信心下的进步。C 组进步最慢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们的孩子需要教导，不是不需要教导，但是你去看见他的好，他会越来越好。OK， 但是我们华人大部分都是看见他不好，他也会进步，但是就是在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，没有自信心下的进步。OK， 好，那这个你们明明知道鼓励会进步，可是呢却不鼓励，是为什么？ 有没有很奇怪？有哈、哦，来跟你旁边再讲一下，你很奇怪。OK， 好，父母的角色，再来呢，出问题的时候就是父母太多不正确的爱，缺少鼓励子女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爱孩子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很少鼓励我们的孩子，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太少被欣赏，太少被鼓励。然后呢，在青少年的时候，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跟我们的心越离越远。我在上一堂也有讲到，我有一次去啊圣地亚哥，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在那边呢做一个下午跟青少年父母的亲子讲座。200个人坐得满满的，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：你们有多少人跟你的父母啊关系很好，好到一个程度，你做了很大的错误，你都敢跟他说，你知道他一定不会落井下石，一定不会跟你讲说，你看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你知道他不会这样跟你讲的，来举手看一下。OK， 哦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哈，但是我是在讲那里哈，那里200人哦，没有人举手。你知道 San Diego 那里啊，基本上是高科技的城市，也就是说住在那里都是博士啦、博士后啦、交换学者那种。他的父母花了多少的心血来栽培这个孩子，然后让他可以读到博士，然后还到美国来，但是他们居然跟他的父母关系都不好。看见这样的时候心痛啊！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来成长，我们如果不学习不成长的时候，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最多只是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，我想是一定更不好。因为现代已经时代不同了，你如果用以前的方法来管教是不行的。阿们OK， 好，赶快。再来呢，子女的角色。子女的角色这里讲到说，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啊 ,bring joy, 啊让生你的快乐。啊然后啊出埃及这里讲到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啊想要长寿的话要孝敬父母。啊那这个孝敬呢，在英文可以更清楚，叫做 honor and respect， 就是敬重。你要敬重他，然后你要让他快乐。OK，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听从就是在主的里面听从，就是在恩典，在主的真理里面听从。OK， 好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子女的角色，第一个，你要让你的父母欢喜。你让他快乐。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亲子家庭关系都忘记了我们上一辈。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的父母欢喜快乐？前面讲到说，你如果知道让你的父母欢喜快乐，孝敬他们的话，会让我们长寿。诶啊，想不想长寿？想不想活久一点？哦，想的话哈，今天晚上就赶快看看要怎么样让你的父母欢喜快乐，敬重他，孝敬他。你要知道说，老人家基本上呢，他体力已经衰退了，智力也开始衰退，所以呢，他需要你更主动的去欣赏他，更主动的去肯定他。阿们。OK， 然后呢，孝敬跟轻慢，不孝敬就变成轻慢，不听从就变成藐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老人家好像那个故事都是一直讲同样的，有没有？每次你跟他在一起，他就重讲一次，有没有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有些人就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听过了。”其实我告诉你，你既然听了那么多次，再多听一次也不会怎样。来，跟你旁边人讲一下，多听一次不会怎样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子女的角色是要爱他，敬重他。OK， 如果出问题的时候，子女对父母的爱跟敬重都不够。OK， 好。 那有人呢上了我的亲子课呢，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啊，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太大了，一辈子啊，然后有没有信心也都是一辈子的影响啊。然后呢，就有家长跟我讲说，哦，事到如今我才发现，原来啊，我今天没自信，谁害的？爸妈害的。OK， 你要知道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阿们。啊，他们那时候没有那种什么亲子课程可以听嘛，好不好？我也还没生出来哈。OK， 那没有亲子课程，他们已经知就他们所知道的去做，而且我们成熟人，我们要为自己负责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缺陷都怪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很 miserable， 我们会很痛苦的。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负责。然后呢，饶恕他们，原谅他们，然后甚至还要孝敬他们。阿们。 OK， 好。那听起来呢，好像爱跟敬重你都懂了。可是呢，我还要再给你一个更容易记的方法啊，因为我们前面讲的爱跟敬重，其实就是健全关系的基础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呢，那怎么样可以更记得牢呢？我给你们这个很容易记的，叫做 R 的原则。啊，那 R 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欣赏一个人的价值到他心中感到震撼。你欣赏，非常欣赏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感到震撼。那我就很喜欢用一个啊狗的例子。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是什么？有没有谁有养狗的？哦，有好几个有养狗。那个狗是非常忠诚的，而且它非常欣赏你，因为你是它的主人。OK， 啊，我就讲说那个啊，你要是早上出去，然后呢皮夹忘了带，然后五分钟以后又绕回来，然后拿皮夹，你那只狗五分钟前看到你，五分钟后再看到你，他会怎样？他一定会啊，你又回来了，有没有啊？他会不会说，哦，回来干嘛的？会不会？不会吧？啊，你知道吗？连流浪汉的狗都是忠诚的。那个流浪汉躺在那里，他的狗在旁边，前面走过去一个西装笔挺、拿着公事包的。皮鞋擦得亮亮的走过去，这只狗看看那个西装笔挺的，再看看它的主人，再看看那个西装笔挺的，再看看它的主人，它会不会就跟着那个西装笔挺的走了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它知道它主人，它欣赏它主人的价值。阿们。啊，所以他欣赏他，心中感到震撼，他不会跟着别人走。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例子，是我们刚刚过了7月4号，有没有人去看烟花？有，有没有近距离去看过烟花？哦，这次是近距离，是买票的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哇，这里这么好。可以不用买票就很近距离。近距离看烟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听到那个烟花上去的时候咻，然后呢蹦，那个蹦的时候啊，那个会有那种震撼力，有没有？你如果近距离，你会觉得好像胸口被打到了一样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声音咻蹦，然后呢啊啊什么？啊什么？震撼说怎么这么美？你知道那个震撼力哦？我以前住在 Orange County， 那我差不多那个 Disney World 现在也恢复放烟花了哈。啊 ，Disney World 差不多9:30的时候会放烟花，我差不多9:00出头我就赶快把孩子都赶上车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到 Disney World 的那个 parking lot 对面的那个商家那边的 parking lot， 在那边等着看，就等啊等啊等啊， 他咻蹦的时候，那个 parking lot 的车子一定会有警铃大作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震撼是这么大。OK， 他震撼到。那你看你的家人有没有看到他欣赏他的价值到心中感到震撼？然后嘴巴会说什么？哦 ，OK， 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哎呀，太小声了啦！来，你跟你旁边的人啊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OK， 你们还是不够真诚哦。好，等一下再给你练习哈。有人就跟我讲，可是胡博士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个，你如果知道，我保证你啊不出来。你是，哎呦喂啊 ！OK， 那我就要告诉你，啊是一个决定，是下定决心认定它的价值。请问有没有哪一个人是没有价值的？确定？你知道吗？连在监狱里的人，耶稣都还看重他们。阿们。有人做监狱事工，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这世界上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。福音是要传给谁呢？是传给十全十美的人吗？是传给我们 St. Gabriel 进信第一进信会的人就好了吗？不是，福音要传给所有有缺陷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，所以啊，是一个决定，你决定要认定它的价值是多么的宝贝。那我就要讲一下我先生的例子。我先生是一个非常啊，忠厚老实，然后也非常的这个叫做，好听一点叫做精打细算，啊，那不好听叫做什么？啊，那是你说的了哈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他呢，在追求我的时候，从来没有送过我礼物。那你说结婚以后会不会送？不会啦，不用想啦。OK， 好，但是基督徒的好处就是每个礼拜有神的仆人来传讲神的信息。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就来了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呢，他就在讲说，你们爱上帝的人啊，你要舍得给上帝，而且要给到会痛才叫做爱。哦，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的是那个寡妇的小钱跟有钱人的大钱，有钱人的大钱不会痛，寡妇的小钱在神面前看为宝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给出去是把他养生的也给出去了，会不会痛？会痛。所以我们爱神不是把他那个零用钱就这样给了，是真的愿意把我们全人都献上，是会痛的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牧师也很好哈，就提醒弟兄们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爱你的妻子，就要学会给，而且要给到怎样？”哎，弟兄们听到了没有？OK， 没想到你知道我先生听进去了，哇啊！然后呢，他就去买了一条珍珠项链给我。哇那我真的很宝贝那条珍珠项链哦。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条珍珠项链就看到我先生牺牲的爱。那出去才戴哦，就觉得太少出门了，所以家里也戴，反正整天都戴。那你知道那种珍珠啊，它戴久了那个绑的珍珠那个线就会松啊，然后就不好看啊。那我就去找一家白人的珠宝商在我家附近，然后我就去跟他讲说我要重绑珍珠，啊，他就说哦 ，OK， 好， 然后呢就跟我讲说，哎，多少钱，我给他钱了，然后他就把我的珍珠项链就把它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，然后就说啊，下礼拜来拿。我说哎不行，我就把它抢回来。我说不行啊，我不懂珠宝的，我不懂珍珠，等一下你给我调换了，给我换成假的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说，哎呦太太啊，你想太多了啦，我们这是老店，不可能给你这样子，不然这样好，我给你啊写一个估价单。我说好好好。那他就给我写估价单，哦，珍珠多大，色泽多少，总共几颗，然后下面写2000块。那我先生买的时候是500块。所以怎么样，还涨价增值了。问题是他2000块要跟我买，我卖不卖？为什么我不卖？因为对我来讲是无价的。所以如果3000块卖不卖？5000块呢？20000块呢？卖了啦。我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？我的故事在这一个珍珠项链是我的，价值是谁定的？我定的。你的家人是谁的？你的还是我的？你自己的，对吧？所以它的价值是你定的。你看它是无价之宝，它就是无价之宝。阿们。你看它是用后可丢弃，它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垃圾了。所以啊，是一个决定，因为爱跟敬重是密不可分，爱跟敬重是所有健全关系的基础。我们今天讲了3个，基督为中心的家庭，夫妻的角色要有爱，你需要去了解你的配偶的需要，不是只是把你自己想要的给他，你要去看看他要什么，然后你要给他要的，然后你要敬重他。夫妻是需要彼此的敬重的，男人更需要被敬重。姐妹们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温柔找回来。阿们。跟你旁边的姐妹讲，把温柔找回来。OK， 再来。父母的角色，你要学会的是更多的安慰、提醒，不是唠叨，是鼓励他。你要知道怎么样正确的鼓励。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教会，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40分钟的东西，只不过给你一个开胃菜。你需要不断的成长，因为家庭的是一生的珍惜，是一辈子的学习，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，我们都要学的，都要跟着成长。子女，我们要学会更多的孝敬我们的父母，让他开心，他觉得什么东西会让他开心，你就带他去做吧。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，但是我们如果不做的时候，我们变得大脑症。我们要去做，跟你旁边人讲，要去做。 OK， 好。所以今天下午，你们的功课就是回到家里，你看到他们要怎样啊，然后他说你发烧了。那我常常提醒，就是你给爱，不要害羞，要勇敢啊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要永远为你发烧。好，那基本上我有操练哈，这个如果你们可以照相把它照起来啊。丈夫这个礼拜你要尝试去了解妻子，妻子要努力的用上帝的眼光来尊重丈夫。第二个是学习鼓励安慰的方式来跟孩子友好的沟通。然后第三个是向你的父母表达感谢，做一件讨他欢心的事情。好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。